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容锦爱住在广州东山区，是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当中，他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如果是我们靠做工的工分来到分粮食，饿死了。所以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容锦爱说，在1971年5月17号，他带着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只有12岁，同一位男同学一起带着干粮和地图爬山涉水，历时7日抵达澳门，再通过蛇头搭船进入香港。1972年冬天，容锦爱被美国一间大学录取，实现了他到美国读大学的梦想。但并不是每一位偷渡者都能够成功抵达香港的。研究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谭家乐，笔名阿陀话，他就读的广州第八中学，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偷渡者最终葬身大海，或者是死于军警的枪弹之下。最保守的估计，偷渡的比例是10%。1500人的学校有150个人偷渡，找到了11个死亡者。阿陀说，每个中学都有，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初中学生，年龄是15、16岁、17、18岁，正仲是求学的年龄。窦寇年说，就这样在逃亡香港的时候逝世了。陈炳安原本是深圳一间报章的记者，他花了成22年的时间采访当事人，调查逃港事件，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大逃港》的书籍。从1951年的2月份到1980年的10月份，大概是30年。这30年当中，逃港过去的，我计算是164万多人，死去大约是因为这个数字不确凿，但是可以基本是计到出来的，可以通过各个方面的情况，大约是10万人左右。陈炳安对美国之音说，陈炳安认为逃港是中国民众追求自由生活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应该留低他的历史足迹。陈炳安表示，好像这种在枪弹、铁丝网、警犬的控制之下，重要好像飞蛾扑火似的，一定要渡过这个深圳河，渡过大鹏湾，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恒古少有的。因此陈炳安表示，一定要将它记录下来，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纪念碑，将这些死难者留低他们用生命去追求幸福生活的一个历史记载。黄东汉是广州第十五中66届毕业生，1970年逃港，而家75岁，最近已经入住养老院。他在2011年就提出在香港为逃港蒙难者立碑。我们要为当年的死难者讨个说法，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黄东汉对美国之音说，当年我们被讲成是叛国投敌，后来又叫做非法探亲，这些我们都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是投奔自由。2014年5月1号，59位40年前的逃港者在香港新界大鹏湾吉澳岛鬼吊角，为当年的偷渡蒙难者立起一块墓碑。尽管这块碑立在一个人迹稀少的偏远小岛上，甚至墓碑上只是隐晦地写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但它在地面上仅存在了两年。大概是我在网上介绍了他们纪念活动的情况。文革知青史研究者阿陀说，岛上的岛民原来同意他们建碑的那些人，听到看到这个文章之后就害怕了，就质问你们，搞到到处都知道香港的左派势力很大的，他们就怕惹麻烦，就是要他们迁走，所以他们就将这个碑埋到去地下里面了。之后每年的5月1号，香港的逃港新患者只能够到不同的岛上去举行纪念活动。既然你香港不得，我们就在美国立个碑了。阿陀说，立一个堂堂正正的，我们在陵园这样一种，而且我们世世代代，所以考虑到陵园 是世世代代陵园有人管理的嘛。我们老了之后，去世了之后，这个碑是永远会存在的。经过十个月的筹备，在香港和美国的当年逃港身患者，已经在美国新泽西州距离纽约一个钟头的车程的一个陵园购入墓地，墓地上将会竖起一座名为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的双墓碑。墓碑揭幕仪式定于6月15号中午举行。双碑的第一块正面是魂系归来的碑文，纪念在六七十年代为了追求自由幸福，从广东越境偷渡香港澳门途中不幸失踪死亡的知青同学和同代人。反面则注刻了176名经过确认的罹难者姓名。第二块墓碑上的罹难者名单仍然在度收集中的。我一出来就可以上大学了，我在香港读大学，然后再来美国读大学。容锦爱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药剂专业并成为一名药剂师，然后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两个小孩，有了自己的生活。他的两个仔李成恩和李成德，如今一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另一位是医学科技领域的企业家，拥有两间初创公司，并担任七间初创公司的顾问和种子公司的投资者。容锦爱说，为蒙难者立碑这件事很重要的。第一，我们要纪念那些人，因为我自己在偷渡中有几次都差不多要死，如果不是上天搭救，我的名字就住在这个墓碑上面了。第二个，我们已经老了，就快离世了，走的时候就没人知道，这个一定要讲给我们的后代听，一定要世世代代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挨过来的。因此容锦爱说，他一定要带着他的仔和孙女去参加立碑揭幕仪式。在阿陀这一位文革知青历史研究者看来，纪念这些蒙难者就是纪念所有追求自由用脚去投票的偷渡者，就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偷渡潮是知青运动中规模最大最壮烈的。阿陀说，偷渡者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们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他们将这个铜墙铁壁撞开一条裂缝，用自己的生命撞开一条缝，中国的改革大潮就喷薄而出，引动了南方的变化变革，而这个变革就是中国西化的过程。这些人无意之中引领了中国的变革潮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与阿陀的评价相同，大逃港作者陈炳安将逃港比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逃亡香港这件事情是一步一步地促进社会发展的，开始是因为逃港开放的一部分的保安员，保安员做好了又开放了深圳，深圳取得成绩又开放了全国，所以逃港一步步地推动社会进步。2000年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陈炳安采访了70年代尾改革开放期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当时习仲勋书记是这么说的，一定要将经济搞好才能够留低老百姓，如果不是的话，脚是生在他们身上的，他们还是会往资本主义那边去跑，这个是原话。陈炳安说，后来传媒将他改成大家会用脚投票。陈炳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过四次的逃港潮，第一次是1957年，有些农民是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要退社，当时开会批判有些农民，内地的农民就没有出路了，广东的农民尤其是保安员的农民，他有一条出路，就是逃亡去香港。第二次的逃港高潮就是1962年，陈炳安说，大饥荒之后不单止是广东省的保安员，而且内地大批居民跑到深圳，从深圳强行逃过深圳河去。第三次70年代知识青年逃港，从1970年到78年这个阶段，一次逃港为香港送上一大批的知识人才。第四次就是1979年，那次是最高潮的一次逃港。陈炳安说， 那陣時已經改革開放，對於老百姓來講，開放就意味著可以逃亡去香港了。可以說是最大的是後來這兩次，最壯烈的亦都是後來這兩次，死人最多的亦都是後來這兩次。陳炳安說，陳炳安說在那次採訪中，習仲勳說中共對逃港有個認識的過程，起先就將逃港看成是敵我矛盾，後來又想從教育入手宣傳社會主義好，還是搞不好。這個時候我們先至想第三條路去發展經濟。陳炳安表示，是鄧小平對逃港的看法給予了習仲勳新的思路。1977年11月粉碎四人幫之後，鄧小平復出，廣東是他視察的第一站。鄧小平這個人比較現實的，他到了廣東，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向他匯報講到逃港的問題，他的看法和別人不一樣，他不是說是階級敵人破壞，是西方的反動勢力在這裡挑釁，他不是這樣說的，他就是說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個就給予包括習仲勳他們開了一個思路，是在習仲勳之前開了一個思路，亦都給保安院開了一個思路，重新去認識逃港，這個是他有深刻的看法的。陳炳安說，香港700万人口當中，除了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從大陸移民到香港的部分，真正香港的內在的核心人是500万人，500万人中間大部分、絕大部分是跟逃港有直接關係的，或者是直系親屬，或者是好朋友、親戚，我到香港一問，基本上都有些關係。換言之，香港就是由這麼大的一班人，它的組成部分是以逃港者和他的親屬為主體的一個城市。陳炳安說，他們當年他的父親是冒著生命危險從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逃亡到資本主義陣營來，他們就是想要過資本主義的日子，他們就是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陳炳安認為，研究香港人不研究逃港就等於沒有研究到，逃港是真正香港人的根。我說過這個的，逃港是香港人的根，只有從這個地方能夠破譯這個密碼，能夠調節好政策，能夠獲得香港人的民心。陳炳安說，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有遠見和深刻的內涵，不堅持一國兩制怎能夠取得這個大部分逃港人的心呢？2020年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被廣泛批評為嚴重侵犯香港人權，破壞了中共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承諾，使得香港的政治自由環境急劇惡化，加上奧密克戎疫情爆發以來，香港政府採取嚴厲措施，今日的香港不單止不再是中國大陸尋求自由的目的地，連很多香港人都在通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2022年4月以來，上海等中國很多大城市爆發了奧密克戎疫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堅持實行抗击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长时间封城封小区，民众在次生灾难中人权遭到大规模的侵犯。当今中国很多年轻人用躺平润学做最后一代来到抵抗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侵犯。我觉得今日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当年偷渡之称与不偷渡之称的两种对社会未来走向的选择。一種選擇就是屈服於這個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尋找個人的安逸和發展空間；一種就是改變這個制度，如果他沒有能力去改變這個制度，他就用腳來到做選票，去選擇一個更好的制度。阿陀最後是這樣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